幸福是什么？
幸福哦，就是半夜的时候肚子饿啊，爸爸妈妈会端一碗泡面给你吃。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幸福家庭一二三》，我是主持人张曼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心理咨商师许浩怡老师啊。那浩怡老师自己有很多的著作，都是谈到跟亲子关系相关的一些主题。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当然就是父母子女之间应该怎么样的交流和分享彼此的情感。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讲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那其实我想要问浩怡老师，我发觉呢，因为我接触到很多从小学到国中生，我接触到很多，我常常觉得呢，当孩子们还在小学的时候，跟父母亲真的都很亲近啊，比方父母亲来接他们啊，送他们啊，就是难依难舍啊，这样啊，难分难舍啊，在那边哇纠缠好久，缠绵好久这样。可是，一旦他们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到了国中以后，就很明显的看到孩子的脸很臭，父母的脸很僵，然后父母亲就会很苦恼的跟我说：“啊，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了，哦，他跟以前都不一样，哦，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每一句话都是以叹气开始的。”我相信在您的咨商的过程中，就一定遇到很多这样苦恼的父母亲，对不对？
我的自己就是一个让父母苦恼的
是
吧？
是，
我想很多的父母，像我自己的父母也是，我妈是在我大概进国中刚刚那个阶段，她就开始去信教。
你看你带给她
那个冲击很大，
真的，她的人生需要救赎了。
所以我觉得我思考这件事情也从自己开始思考。我想很多的父母就是在当了父母以后都忘了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好，比如说我们之前研究过一个现象叫做爬杆。在小学里头有一种那个一根杆子那种，就是爬上去的那种，
对
对对。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特别是高年级的孩子，在爬那个杆的时候，他是有兴奋感的。然后对孩子来讲，他一年级的时候他爬那个杆没事，结果他在他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爬上去开始，他觉得开始下来以后会脸红心跳，他完全不懂他自己生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
所以这个对很多的孩子来讲，其实对所有的孩子来讲都是一种恐惧。那这个恐惧里头其实有很多的羞怯恐惧，跟他是没办法去跟父母谈的。我怎么跟父母说我今天那个杆子今天就突然变得不一样？他只好自己去查书，然后自己去看很多的东西，上网。所以对很多的我们说类青少年来讲，他们常常有很多的秘密，那些东西是没办法跟父母共享的，只能跟同侪。
是的，没错。
然后就如果说比如说回家有一些妈妈就要问啊，就说你到底怎么了，我们都常看到那种妈妈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你就看到小孩今天脸色一沉，他就说你今天怎么啦，小孩就说没事。
不行，这一回答父母亲就非常焦虑，
到底怎么了，
对，
是不是老师你跟同学怎么样这样。
是，
小孩就说我真的没事，
你有什么事可以跟妈妈讲，没有关系。
对啊，你怎么都不跟妈妈讲，你小时候不都会跟妈妈讲。
对，没错。
然后小孩到最后就会摔门进去房间里面，就说你好烦哦。我觉得这是很多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来源。可是其实起头就是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孩子需要空间了，他们长大了，他们有开始要有自己秘密的权利。
对，那这个是最难的了。我常觉得啊，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哦，有一个部分最困难的其实是放手。当然放手分很多程度，给他私密啊，给他空间，这是一种，到最后要让他离开自己的身边去过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这又是不同的层次嘛。所以从青春期开始，父母亲是不是其实就在做放手的练习呢？
对，我觉得那个放手的练习也许从孩子出生就要开始做准备。
这么早啊？
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到，比如说我们国内前几年有一个调查嘛，就是发现很多在台湾很多的孩子出生以后父母就开始分房了。或者是说就有一些爸爸就抗议说他睡觉的地方就变成孩子睡觉的地方，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小的孩子可能我就是必须要在他旁边一直照顾。那其实这样十几年下来，一直到 小孩高年级的时候，其实也经过十年了。十年可以养成一些很可怕的习惯，就是我所有的眼光跟所有的心力都在孩子身上，
特别是母亲，对吗？
对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伴侣对我来讲，或者是其他家人对我来讲，就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很多我们就说老公就退居变成小三，
好可怜。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父母无法放手的来源，
因为他已经花了这么多的精力跟情感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对，
你有一天突然跟他说你要给你的孩子空间，他完全没办法接受。
对啊，而且青春期我们他的那个术语叫做青春期陡增，就那个发育陡增，那是这么恐怖的一个名词，就是突然增加。所以我想对很多的父母，尤其是本来是很黏孩子的父母来讲，那个孩子的改变是很突然的，
对，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所以我因为可能辅导了这些孩子，对我来讲，我觉得孩子生出来以后，我就开始提醒自己这一点。我的小孩现在中年级嘛，很快就到那个时
光，五六年级了，
没错，我就觉得我要被抛弃了，这样。
所以从孩子生下来开始，你要一面爱他，
对，
一面要告诉自己说，我要随时准备放手。
对，
我觉得这其实才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才是亲职关系中。是困难的部分呢。
对，可是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嗯，
因为我想外面一大堆的道理嘛，说什么你生孩子的生不能生他的心啊。
对，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提倡的都是这一个概念，就是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其实我们必须要高兴，如果他到了青春期他不理父母啊，其实是代表他不会成为妈宝。
哦，就他已经有一个某一种独立的个性出来了，
而且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所以当他们其实越不想要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表示他其实对外面可能是越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父母也许焦点要开始转换，我们开始要去判断的不是孩子喜不喜欢留在家里，而是他出去会不会做坏事。
是，
因为出去如果对同侪有兴趣，那他可能会有遇到好的同侪跟不好的同侪，所以与其就是在那边思考说孩子他跟我之间为什么没有之前那么亲近，我觉得也许我们要教给他的是他怎么样去判断哪一个东西是对他的未来会是有不好的影响，哪一些东西是有正向的影响。
OK， 可是我们这样的判断绝对不是由放手就可以理解的，我们还是除了放手之外，我们还是要学习着跟孩子聊天嘛。
对
否则的话我怎么能知道他在外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事情哦？所以请浩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孩子觉得我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你跟我说的我也不想听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跟不同的年龄层的孩子来进行有效的沟通，是真正的沟通，而不是谁要说服谁或是谁对谁使性子这样的事。
我觉得对于我们先讲高一点年纪的孩子好了，我觉得要重视的是非语言沟通。也就是说很多对于我们可以判断，因为每个孩子的青春期来的时间其实不一样，那最能判断的就是他青春期来临那个时候，他会用的语言就会变少。因为每个人每天讲话的字数是固定的嘛，所以他如果在学校跟同学讲的话变多，他在家里面跟父母讲的话就更少。所以父母可以关注的是，其实我听真的很多父母这个很头痛，就是他会开始出现一些肢体上面的讯息，比如说他开始比较喜欢用写的，所以青少年都喜欢交换日记啊。
对，
那所以我看过有一些父母其实他们沟通的方式已经不用讲的了，已经开始是家里有一个留言本，很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真的耶，
旁边就有一个留言手册。那今天我要跟他说什么的时候，我是用写的写在上面。好，说比如说你昨天回来摔门就进去，本人很担心。
是
好，那其实我很生气，可是其实我还是很爱你。好，那等你想清楚以后，如果你想告诉我再告诉我。
OK，
我觉得这个是青少年可以接受的方式，因为他没有在那个时刻马上被逼着要去把话说清楚。所以其实我觉得进到高年级以后，就是开始用写的啦，或者是用一些小纸条啦，或者是甚至是帮他留一碗饭呐，变成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泛指所有青春期以上的孩子。
所以其实青春期每个人持续的时间还不一定呢，
不一定啊，有些人还很晚熟哎、
有些人一直都没有，迟迟没有进入青春期，
有些人到30岁才青春期。
对，所以还有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作为父亲或母亲的那个身份可能要放下，不能说我就是你老爸，我说什么你都要听， 对不对？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因为太过讨好小孩，我想您一定也有碰到过或听到过有些父母亲他因为怕孩子会跟他疏离，所以就太过于讨好孩子，那也是不行的。
对，我有一次有一个小孩要来辅导，他是被辅导师转过来，但辅导师就跟那个妈妈讲说，哎，这个孩子啊，他已经爬到你头上，所以你一定要带他去做辅导，而且在学校也没办法，你要带他出去。然后那个小孩，那个妈妈就跟小孩讲说，你要去辅导，这个小孩就说，好啊，那你买 iPhone 给我。你买 iPhone 给我，我就去。
还有交换，
这个妈妈就打电话，很认真的问我说：“老师，你觉得我是不是要买 iPhone 给他？”他非常认真，然后我就吓到了，我就想说：“哇，其实真的是有一些家庭，就是父母。”真的是被孩子管得死死的，
没错，
就是很多时候我是真的是拿他没辙。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慢慢发现这些现象里头，其实父母啊，早期他会对孩子有很多的容忍，其实可能伴随着他可能有一些罪恶感。
没错没错，
比如说有一些父母他可能很忙，那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是孩子小时候有异位性皮肤炎，所以妈妈有的时候都看他在抓的时候会很心疼
他，
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发现我对孩子容忍度特别大的时候，我要去看一下我那里头是什么东西，去阻碍我真的可以对他有管束的力量。
没错，好。